现代人很推崇真诚，我们有多重视真诚，就有多厌恶被人视为自我欺骗。人们越看重真诚，就越会掩盖自我欺骗的恶行。想一想，你是否曾自我欺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正是为你而写的。如果你的回答是你从未自欺过，那么不得不说，本文就更是为你而写的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自欺欺神》，文田爱索夫。所有的证据都唾手可得，真相却无人问津。一个酗酒的丈夫会坚持认为，因为他的关节痛，每天喝酒只是为了健康的需要。一个沉迷色情网站的男生不会去理会揭露性产业黑幕的报道，他甚至说服自己，屏幕上那些年轻女孩真的很享受自己的工作。自我欺骗是人类一种奇妙的能力，让人能够摆脱理性思维的限制，不再以真相为首要的探究目标。它可以帮助人回避痛苦真相。在圣经中，自我欺骗在解释和描述信徒的成长经验中占有重要位置。耶利米提醒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先知俄巴底亚点出了自欺的一个主要动机，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他解释了人逃避悔改的状况。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历代基督徒思想家都很关注自欺对信徒灵命的影响。阿奎那就说，人自由的选择愚昧无知，好让自己可以更自由的犯罪。但对人类自欺倾向的探讨却在20世纪突然消失了。虽然心理学家仍在挖掘细节，但对多数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思考自己的灵命成长时，自我欺骗根本不会作为主要因素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脑海里。当代基督徒极少关注自欺在信徒生命中的角色，很多人甚至从未考虑过自己可能落入其中。提问，请听题。你相信你的某些信念是错的吗？这提出的，人怎么会相信明知是错的东西？别急，请想想，以往的经历是否提醒你曾经相信过错误的事情？比如我们以为车辆都是靠右侧通行的，去了香港你就知道，靠左行驶也是可以的，只要大家约定好。因此，对这个问题更稳妥的回答是，我们的确会相信一些错谬的观念。既然你认为自己会相信一些错谬的观念，那么请举例好吗？这个问题会把人难倒，因为我们当下相信的每个信念，思来想去都显得那么正确，我们很难辨认出错误的部分，只能举出以前发生的例子。我们现在相信的都是我们以为正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并不相信一些你以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这可能吗？举一个别人的例子，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假设你问李明，所有人不分种族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被神同样爱着，请判断对错，他会毫不犹豫地打勾。可是当你和他聊天，告诉他他们的班花嫁给了一个黑人，他的言语和态度却表明他对黑人缺乏基本尊重。原来李明并不相信他认为自己相信的事情，或者说文明社会里种族歧视太丑了，他 太不正确了，他宁愿以为自己和他毫无瓜葛，他根本不会给自己机会公开表现出内心真实的想法。每当一种罪恶在人类的罪行排名中被提高，人就越难承认自己犯过这种罪，隐藏自己、自我欺骗的诱惑就越大，而且你会真诚地认为，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一项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受访者多数认为能力对于一个好的领袖来说最重要，而年轻人则把真诚列为首要条件。在教会里，年轻一代对有罐头味儿或表演姿态的讲道很反感，身上好像带着对陈词滥调超级敏感的废话检测器，人们希望听到来自一位真实的牧师的声音。真诚无伪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越来越高，这并非坏事，但必须留意，我们有多重视真诚，就有多厌恶被人视为自我欺骗。人们越看重真诚，就越不肯承认自己的虚伪和自我欺骗。想一想，你是否曾欺骗自己？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就是为你而写的。如果你的回答是你从未自欺过，那么不得不说，本文就更是为你而写的了。说白了，自我欺骗是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机制造成了人在独处或在群体中的里外不一，不然基督样式的生活模式即使在新约时代就被人知道，也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自欺是导致人灵命塑造失败的一大因素。人首先会通过管理自己的专注力来实现自我欺骗。一方面，我们避免注意到那些与我们所信的相反的事物，回避那些影响自我感觉良好的事实。另一方面，假如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无法回避，我们就会额外投入精力在发现他们的弱点，挑出他们的问题，佐证我们原有信念的正确。人还会采用无限拖延的策略，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件事应该做的时候立即去做，而是推诿明天再说，以后还有机会，那个知识就会凉下来，好像泡在头脑的冷水里，同时我们肉体的惰性会加大拉扯，让我们越来越丧失行动的热情，于是我们知行无法合一，变得假冒伪善。转换视角也是自欺的常用方法，我们会抓住任何能令自己的信念显得正确有理的证据，把它展示出来。有时别人的观点对我们更有利时，我们就会放下自己的观点，转而采纳别人的意见来证明自己正确。我们也会为自己的决定在事后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会运用酸葡萄心理，贬低那些无法获得的东西。人会把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人都变成自欺的同谋。研究表明，喜欢被巴结讨好的强势领袖很容易酝酿从一个全体赞同他的假象，这个过程往往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的。这些领袖极少明说自己不喜欢批评，有的还常常表示欢迎不同意见。暴虐的父母或滥用权力的领袖，他们统治下的家庭和组织通常对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有一套潜规则。这些潜规则通常是：第一，某事不可说；第二，第一条规则并不存在；第三，不允许讨论前面两条规则是否存在。成员一旦触碰潜规则，就会发现被幸福家庭健康组织的表面所掩盖的真相。如果成员坚持要找到真相，说出真相，就会直接感受到压力，直到被迫离开。上述情形都不太理想，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个好消息。你是否想过，人自欺的能力是神给的？毕竟它可以把人设计成，我们的信念必须严格对应相关的证据。神为什么给人自欺的能力？自我欺骗有什么好处吗？在出埃及记里，金牛犊事件后，摩西请求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希望对神的美善有一个未经过滤的直接了解，希望得到纯粹的、未加限制、没有中介的真相。神若没有被别的东西遮掩，会是怎样的呢？ 神知道这会害死摩西，所以他把让摩西存活放在答应他如实看见一切的请求之上。一般而言，知道真相是极为重要的，但偶尔我们会发现真相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例如从数据我们知道，晚期癌症病房里的多数人会病逝，如果里面的每个病人都相信自己是极少数得医治的人，会幸运地经历奇迹，这时候医生和家人都不会拿出统计数据来纠正他们，他们甚至会被鼓励坚持这个信念，因为的确有数据表明，如果病人相信自己会被医治，那么他最终痊愈的几率将会提高。有时选择不去知道，不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最有智慧的行动。例如聪明的父母不会去探究子女的一切，他们会缔造空间给健康的亲子关系，对一些事情他们留待子女决定是否揭示和什么时候揭示。神造我们的样式就是让我们思考证据时不会像机器一样只能根据证据得出标准答案。在一个限度内，人可以自由相信事情，即使事情看起来十分不可能。一个吸毒的孩子即使一次次让父母伤心，但爱就是去盼望，去相信。爱是积极乐观的，甚至不太符合理性的标准。父母决定再次相信，继续帮助孩子戒掉毒瘾。那些被用来自欺的能力也可以带来美善，例如管理专注力，我们能够专注在我们所关心的人身上，专注在对的事情上，不是很好吗？转换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他人的际遇感同身受，预备做出怜悯与宽恕的行动。就连拖延的能力也可以被用在克制冲动、谨慎口舌上，这些能力被扭曲挪用才会带来悲剧。在我们面对面见神之前，神恩慈地为我们巧妙安排，让所有会毁灭我们的真理都向我们隐藏起来。在灵命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无法忍受如实看见自己的内在生命真相。否认和自欺是神供我们运用的东西，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直到我们开始寻求他，持续委身做他的门徒，最终得到从真理而来的自由。一位智慧的辅导者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就是判断何时说出真相对被辅导者的益处最大。自欺作为一种回避痛苦真相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恩慈宽厚对待自己，也让你我可以像对待自己一样以恩慈宽厚待人。在神那里既有真理又有恩典，一旦发现人被设计成拥有自欺的能力，承认我们真的会自欺欺人，也许就不会那么羞愧和困难了。如果我们能比较轻松地承认自欺，就能更好地察觉监督自欺越界危害的时刻。自欺欺人自古就有，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精彩的分析和对策，但以前世代的信徒没有心理分析师的协助，却并没有在自欺面前束手无策。如何才能不落入自欺而且欺神的地步，有以下三个建议可以参考。首先，自我欺骗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自欺通常发生在一个人企图继续犯罪，维持隐秘的罪恶状态，同时又不想把自己看作虚伪奸诈之徒。因此第一个方法是釜底抽薪，透过钉死自己的罪，除去个人生命中需要自欺的部分。耶稣的道是十字架的道，是向自己死亡然后重生的路。我们决意向那些隐蔽的罪、惯性的罪、成瘾的罪死去。自欺却骗我们说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既可以享受自己是个基督徒的感觉，又不用面对让肉体里的罪渐渐死去的痛苦。我们不要上当，虽然那些罪长期控制你，但只要切实依靠神制定出详实的计划，你会持续向那罪死，逐渐减少对自欺的依赖，获得踏实可见的进步。第二个建议，摆脱助长自欺欺神的团体，进入健康的群体中。健康的群体对自身的限制和脆弱都有实际的了解， 需要确定这个团体是允许批判自省的，允许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一个成分多元的恩典群体会对你有很大帮助。最后一个建议，最终唯有神的灵能帮助我们脱离自欺的深坑。有谁能看穿我所有的自欺伎俩？有谁看透我还爱我？因此，圣灵内住与神同在才是最重要的事。神应许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只有播出时间借着祷告才能操练与神同在，才会深深经历神。至于如何灵修祷告，你可以参考其他专门的书籍资料。很多时候，最简便、最明确可靠的建议却是最少人听从的，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无效，而是很少有人真的尝试。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正在见效。收听了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